好，我们第一堂课讲了说人际关系之多少，开始介绍人际关系。那上一堂课的话，我们事实上就是说才是真正讲了一些人际关系的，我讲了五项基本的原则，对不对？这是一个巩固人际关系里头，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第一个讲的要怎么样？每次要复习一下，大家记不记得？怎么一个稳固的人际关系里头有五项，这个第一项是什么？彼此要先尊重，当对方还你还不认识对方的时候，你先要主动的先尊重对方。不因为他的，我们讲过，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不是因为是看他的肤色，不是因为是看他顺不顺眼，也不一定是看他这个，而是说因为我们本身人跟人之间，你先要尊重对方。这是一个人，你不尊重对方，你可能不太想跟他发生关系，所以这是一个 fundamental。 然后彼此尊重以后，第二步是什么？
共同经历，
彼此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经历，要有一个时间彼此在一起。如果人跟人之间没有在一起，不管像我们是夫妻关系一辈子在一起，公司同事关系几年换工作，也是总是大家有一个时间在一起。今天大家在这堂课上也是在一起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个在一起的时间的时候，人际关系想要发展出一个很稳固的是不会发生的。那到了第三步，一起的有大家在一起，然后会怎么样？下一步会产生信任，对不对？那你会不会信任每一个人？大概不会，对不对？但是这一群人里头，你一定会找到一些某些人你特别会值得信任的，彼此开始发展下一层，真正开始信任。因为信任的话，要信任对方，你就要怎么样分享一些你的话，对不对？在彼此这个过程里头，当然你有可能会遭受到怎么样挫折，或是说遭受到一些伤害。然后如果这个信任感一失掉了以后，这个人际关系就 break 了。那如果这个人际关系信任感都发有了，那到下一个 level 是什么？我讲过提醒大家，要有来有往，对不对？一个人际关系的发展要有来有往。我们昨天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正好我们一个姐妹也提到，她说哇好累啊，她说她在跟一个交往的一个关系里头，一个好朋友，她是讲好朋友，可是她就觉得怎么这么多年交往，好像一到吃饭的时候，不管是他另外的朋友来，他一定邀他们去，可是每次总是要他付钱，对方总是说哎，就说没带啊，或者要付 cash， 他就觉得他好像永远是在给出的对方，他说好辛苦，他说有的时候都似乎想故意就是他来电话都不接了。那这个我就把我们这个人际关系里头，我就说到一个阶段以后要有来有往，当只有一方永远是在感他自己，如果永远感觉是在给的这一方，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给，我们是不求回报，可是永远的付出有时候是不是很累？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发展。所以在一个好的人际关系里头，大家去看一个好朋友，你们一定是有来有往，然后因为有来有往到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分享喜悦。这个是特别是指的是当人家譬如 even assign 给你一个不 exciting 不很好的 project， 但是因为你喜欢跟这些人共事，所以你也愿意说 OK let's do it， 对不对？公司有些 project 也许很难的，或是 church 一些事工，但是因为有些人在立的，他是来了帮忙，那你就说哎，为朋友两刃插刀我也去了。那就是因为你们彼此有一个关系，有个信任，所以常常就算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task， 但是因为你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会把一样也许是很无聊的事情，可是你们会做得有声有色。所以这是他们分析一个人际关系里头，尤其有些人第一次来，上次最主要讲的就是他有这五个步骤。所以当你在审视你的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说这些你是不是都有啊？那这些完了以后呢，讲完这个，今天呢要讲的是人际关系的准备阶段。因为要发展一个好的人际关系，我这次讲了，我用了讲义的方式，我是用了先就是我们圣经里头有一个地方，有没有讲到亚波罗要撒种，有没有？然后谁浇灌？好，然后再来就是要成长，对不对？那在这个三个阶段以前呢，我还特别找出了一个，就是说人际关系的时候的准备阶段。这个准备的阶段常常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个准备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撒种，你就开始去浇灌，你可能得到的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把准备阶段简单的写了一些东西出来。我写说人跟人的交往呢，我们常常会怎么样，保持距离啊，因为保持距离就可以怎么样，就是以测安全。这是开车有没有，对，我最近才刚拿一张 ticket 啊，十年没拿过 ticket 了，刚刚拿一张，觉得很冤枉。可是就是在常常他们现在警察都藏在那个明明在那小巷子里头，以后 stop sign 你稍微 roll over 一点点他就抓你，对不对？不太不觉得心里头蛮不平的。所以呢，但是也花了十几个小时在 online 上这个课。开车的时候要你，他讲的说不管你开车，人家你只要被撞是谁的 fault， 他讲说都是你的 fault， 你要以测安全，他说让你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就算人家开车很危险，你如果距离够了你也可以闪得开。所以他的当然你会说那我被后面追撞对不对，那我有什么办法。可是他在那整个课的教导里头就是教你不单只是你规规矩矩的开车，而是你要预想到一些突发状况你也要能够 avoid。 那当然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头，那我们身经百战对不对，从小长到现在，从小学开始到中学高中大学，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同学对不对，公司同事，结婚生子，你看有多少个不同的人际关系，婆媳对不对，各式各样的关系越来越多，现在又有教会，又有一种新的关系，这么多关系我们身经百战，每个人都练就了一套武功，这套武功就是让你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那今天大家都坐在这里，那你想每个人心里头想的事情一不一样？当然了，今天如果你们我们两个都不熟，你突然来问我说，哎，你今天好不好，这是我们习惯性的回答对不对，我很好，这就是我在下面要跟你们讲的。我说我们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会找到一个合适的面具来保护我们自己啊。我们因为一戴上一个面具的时候，我用一个面具其实是一个蛮强烈的字眼，那我基本上就是在告诉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戴很多个面具，因人而异啊。你真正碰到你的一个好朋友，你可能就把这个面具会拿下来，你会跟他讲很多你的知心话。可是一般如果我们碰到不认识的人走过去，虽然是大家都是彻底打招呼的朋友，大家跟你打那哎好不好，你也许现在正在刚刚跟太太吵完一架，也许你刚刚失业，你会不会告诉人家，你不会对不对，你就多半都是一句我还好，这很简单，因为这个话是最安全的对不对。所以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就 stop 在那个 level，你跟某些人的关系就 stop 在那个 level 啊。那我这边讲面具，你看我这随便举了几个例子，我说如果我说我很好的面具的话就是很表面上的一个客套对不对，那我说如果人家问你说你说我很坚强的一个面具，事实上就是掩饰你内心的一个软弱。那如果是基督徒的，很多时候呢很追求参加各式各样的聚会，祷告我很圣洁，可是这个面具下头常常也掩饰到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些不属灵的地方啊。所以并不是每一个church里头大家看到说哇他是church姐，他是理事，他是理事，我也当过理事，我是理事，我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 struggle，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哇他真会读经祷告，其实你在深入他认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他的 struggle。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好处是什么，我们其实真的不在乎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 struggle 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所以其实变成了基督徒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你会开始越 open 自己。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葬礼，事实上这两个月我参加了三个葬礼啊，所以感触蛮大的，前两个都是长辈，昨天参加的一个葬礼是我们的一位弟兄，不到60岁啊，那然后过世了，对，那时间很短，他4-5个月开了一次大刀得癌症，然后开了一次大刀，他以为他康复了，所以他出来做见证，然后他就很有急迫感，他就到处传福音，然后来我们全福会做过见证，我邀请他到这边，这就是这个教室 Korea Network， 有一次是我在负责讲，我就突然有感动想找他，然后我就前一天打电话给他，我就说要不要来这边分享你的这个整个过程，然后 他说，我说我们有 video 啊，整个录起来了。他自己其实知道他时间不多，他说好，他就来。所以他也在往在那个 Korean Network 他的整个 video， 把他的生平这个他也自己给大家介绍。那我昨天感触就是很深，因为我们昨天是整个我们弟，他在家里头三年以前他开了一个读书会，弟兄的读书会。那他就是有一批很好的弟兄朋友聚在，所以他这一次过世，他的整一个，他的太太是佛教徒，但是他的整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全福会的弟兄昨天去帮他从头到末了，中间的唱歌，有没有人参加过全福会参会的？有人参加过？我们把这个我是个快乐人，对不对？我们把它改成了叫做 J 是个快乐人，然后用这首歌在他的丧礼上，就是 honor 他，谁唱了一遍。那昨天我的感触就蛮深的，因为我跟他其实是蛮好的朋友，在几年以前，我有另外一个事业弟兄会的时候，他每次都会来。那他中间也，他是个非常好学的人，你不要看他快六十岁了，他是在读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然后他工人训练以前跟我一起在上，然后他自己现在，他那时候还正在考 MBA， 后来去了San Jose MBA 读了半年，他整个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那还做很，他还参加读书会，所以他时间很忙，时间分不过来。我们都在怀疑他是不是也是太忙，身体搞坏了。那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认识他这么久，可是他最后那两三个月的时间，我居然没见到他，很忙，就一直挂念着他，想要去见他，就想跟他这个，然后跑了一趟医院，然后没有看到他。去了医院的时候，医院说他出院了，那时候已经很危急了，就是说出院了，所以今天很高兴，想说哇，他这个身体有好转。可是事实上他是回家以后，大概没隔到两个多礼拜，我一直想去看他，结果还昨天还前几天，就是说在这个上礼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在全福会的聚会，我还跟那个弟兄说好，我们第二天去看他，结果那个弟兄跟我讲说他昨天刚走，啊，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那我们人跟人的交往也是一样，那我们有很多东西，也许在整个人际过程里头，你有些事情也是蛮 regret 的，就是说跟某些人的关系不好。嗯，我是觉得时间真的不多，那大家现在这边有心要学人际关系，嗯，也不要光来就听了上一个课，我觉得每天回去如果你听了能够做出一样两样在你的生活里头，你就会真正的发生一些作用，不要到参加葬礼的时候看好像有点觉得 too late 了。可这个弟兄很可爱，他事实上他本来预备办一个生前的告别式，他本来八月二十几号他说他预备先在确起来就办一个生前他在的时候跟大家告别，可是他又想等他儿子回来，他说儿子八月二十几号才回来，没想到八月初到八月二十几号身体一下变化，所以他就连办都没办法。可是这次去的时候他居然录了一个 video， 生前录的，对我们所有的人讲话，哦，这个我很感动。那做弟兄很多好几个弟兄上去介绍他的生平做见证，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个，那就是，所以这一个人际关系里头，你可以看到他的儿女上去讲他说，他说他爸爸是1997年信主的，他说在他信主以前，他说他两个儿子跟女儿都说不太记得他爸爸，好像跟他爸爸很少接触。他说他爸爸是个非常安静的人，又忙于工作，在 Applied Material 职位很高，所以就是说。很疏忽照顾这个家，都在 Korea 上 pattern 有16、17个，然后儿女就不记得那一段 period， 可是他们记得的就是说当他爸爸信了主以后，他说他爸爸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爱说话。他儿子就说，我每次问我爸爸一个问题，我爸爸就跟我讲20分钟，他说我只要万一再随便问一个小问题，他又再讲个10分钟。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做见证也说，在公司里头他说问一个问题，他只希望他是老板，希望他3分钟就回答，他一讲就是讲半个小时。就是他信主以后，他突然间变得很喜欢跟人家 sharing。 那我自己认识他的那几年里头，他也是帮助很多弟兄，因为他曾经有过很高的 position， 所以人生经历很丰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哎，一个当了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会改变。那他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弟兄读书会的里头，我们大家都会分享。那希望你也有找到好的这些团体，不管是你的一些个人的，不一定说弟兄们的读书会，或者姐妹们的读书祷告会，或是小组。小组里头常常是有夫妻在场，对不对？有的时候如果大家是夫妻，你知道其实很多话还是不好讲，所以真正只有男人在场的时候的这种聚会，或者真正只有你们姐妹在场的聚会，常常是另外一个分享的管道。因为夫妻里头很多时候 也有很多事情彼此分享的蛮痛苦的，对不对？所以大家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圈圈把你的生活包围起来，让你有各种疏泄的管道。那这个弟兄的这个读书会，所以他到最后他才讲说，他说我终于了解了，他说我以前只是帮你们煮饭，你们大家弟兄来聚会，可是我这次看到从整个这个他从他生病开始一直到他葬礼结束，他说我真正看到你们弟兄们之间的爱，他说我终于了解为什么这么吸引他，为什么他第一次手术完还没完全痊愈，他就赶着去又去参加读书会，就是说他在那里头找到了一个人际关系里头很 sharing 很 smooth 的地方。那希望今天我们这样讲的人际关系给大家一些提醒。那叫大家卸下面具呢，是因为我也不敢讲说叫你看到每个人你把面具都拿下来，人家每个人来问你一句话你就把你的所有的苦恼都丈夫给人家，可能你也不会这样选择。可是你一定要 identify 在你的四周里头，你一定要有一些朋友是一些你可以开始的。因为我不敢要求你说人际关系好，事实上是希望跟每个人人际关系都好，可是中间大家的速度会不一样，有些人一定会速度快，有的人会速度慢，照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可是不要把自己啊，因为为什么说要让你们大家卸下面具，是因为这个面具戴久了是很 comfortable 的，你会对一个人戴，你就会对另外一个人戴，你戴久了你在家里都会戴面具的，你夫妻之间都互相感觉到好像怎么结婚那么久我们都再也好像 touch 不到他另一方更深的一层，因为彼此就是有那个好像那个隔阂在那里，那个隔阂我简单的把就把它当做面具在讲。所以一个人你越是能够在你认为是 appropriate 的场合啊，大家记住我讲的，我认为就是说是你认为 appropriate 的场合，我并不是说让你在这里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你就把你我的这个全部讲出来，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里面有很多一个很 safe 的这样子的场合，譬如说你们的小组聚会，对不对？譬如说你们的一些祷告的聚会，这些一定有一些场合是很适合大家分享的。那不要怕分享自己，我讲的分享自己有可能遭受的是什么，是挫折，对不对？可能是人家的 reject， 人家可能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这种无聊事你也一听你就会受到伤害，可是不要介意这个，你越怕受到伤害，所以你要戴一层保护的面具，让人家觉得我都没事。你什么时候能够大家把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知道我在某些场合我也是戴了一个面具啊，就是说因为这很简单嘛，戴了一个面具以后我就很安全，人家看不到里头真正的我，对。可是在一个小组里头你会发现啊，大家绝大部分都有参加小组，小组里头一定有些弟兄姐妹很分享，很愿意分享他们自己的 personal life， 夫妻之间的 struggle 他们都会分享。你们也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跟人家跟他讲的话都很好，可是他们有没有 struggle 大家在一起小组都清楚，对不对？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讲，他就是好像不讲不讲，我们小组里头也不会大家会有人会要逼着你讲，对不对？可是当你不愿意分享的时候，你就 keep 在一个跟大家就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同样的你的 issue 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这个在夫妻关系里头是这样子，亲子关系里头是这样子，在职场里头也是一样。职场里头昨天我们在小组在讲这个，我们在讲小组是昨天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礼拜五的主题是什么，要有这个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对不对？能够远离这些，对不对？那然后小组里头就有个弟兄在分享，他说在这个职场里头呢，他说我要这个如果老板不好那就换个工作，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老板不好就换个工作，大概你们在场的全部人大概有可能有我想90% 的人大家都要换工作。这边你觉得你老板很好的人举手，再举一下，再举一下，举起来。你希望老板能够比现在更好的举手，我没有说你老板不好，我说你希望你老板能够 improve 的举手。大家也看到我问话的一个方式，我很讨厌讲这种很负面的话语，因为这不造就人，对不对？虽然就是一个问题，这是同样一种讲话有好多种方式，有些讲话的方式是 我可以讲说大家你的老板很糟糕的举手，对不对？我自己就把这个印象，我也不脑筋里头就不想想那些不好的字眼，所以我可以换一种方式讲。那我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操练的过程。那这一班还蛮特殊的，那很多人都没举手，你们是没上班也没有，还是老板收受就是不好不坏，没有意见啊？自己做老板的、我看了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总经理，他在他公司50周年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他下头的一个企业行销的经理说，你看你能够用什么方法啊，最省钱的方法能够让这些媒体啊都来注意到我们这50周年，然后呢让所有的员工啊又都很 happy，又省钱，可是让又有这个广，又有这些媒体的效果，可是又能让所有的员工都很 happy。那个企业经理就跟那老板讲说，很简单，老板，他说我有一个方法很简单，所有的媒体一定都会到，然后所有的员工都会很 happy。可是我不太敢讲，怕你不高兴。老板说没关系，你讲出来我一定会做。已经有人在笑了，是什么？
啊？
对，他说老板、啊，如果你到那一天的时候，你都到楼上，从楼上跳下来，他说你一死的话，这一个重大的新闻，所有的媒体一定会来报道，但是所有的员工都一定会很高兴。这讲的是蛮 cynical 的一个笑话，可是这也就是反映了这个什么，这很 real 的，对不对？那有这样的企业经理敢讲这种话，我也很佩服他。对，这就是在讲说一个职场里头要碰到一个好的老板不容易。昨天为什么在那个丧礼上有个弟兄非常感动，在做见证一直在哭，他就是当初在小组里头，他就是有天他说，哎，他想换个工作，然后隔了不到2个礼拜就被这一位过世的弟兄邀他进到那公司里头。然后他说他自己回想他的开始的几年，他说他的老板给了他很多的机会让他去做 training， 让他去，他说我到现在的 career 这么多年，他说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正在 mentor 我的，他说只有这一个弟兄，他说我到现在我其他的老板没有人再来，我就没有这个 mentor 的人在 mentor 我，他说我今天在 mentor 其他人了，可是我还是很希望有一个人再继续像他当初那样 mentor 我。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我们周围有什么 mentor， 另外有人讲贵人，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有那个贵人。当我们找不到这些贵人的时候，没关系，让我们自己成为其他人的贵人啊。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其实不管年纪，跟年纪的长短没什么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生命里头的贵人啊，这是我们人际关系里头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好，我如果叫你们拿下面具，你们是 comfortable？ 你们平常有戴面具的举手。没有戴面具的举手。哦，感谢主，我们有几位姐妹都说她们没有戴面具。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解释？你觉得为什么你没有戴面具？
其实我戴面具，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只有我，还是说还有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戴。其实我经常，我觉得我喜怒哀乐放在
脸上，
很容易，大家很快就可以知道我在想什么。这边说我在工作上面的话呢，如果跟我现在就是遇到，就是说有一些同事呢跟我不是很契合，那我不喜欢他们，我表现很清楚，他全公司都知道。所以我在想说，我最大的困扰是我刚好跟人家相反，我反而要去想说如何把我的
戴上一个面具。
对，这是我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老板其实还蛮喜欢我的个性，因为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还有他也不希望我改，可是这是对他好，这其实对我不是很好，所以我才会想要来上这一堂课。就是我之前有讲，你很容易知道我在想什么。
好，
对，可是我想
这边还有姐妹举手。
我
讲
广东话。
你这样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我觉得我的性格比较像小孩子
一样，
比较
天真
、如果你对人也是这样的，每个人就喜欢你，你也喜欢别人。孩子没有什么不会选择喜欢也不喜欢的，
对
人的，
对，
就是这样的，那你就
不用戴面具的吗？
不用戴面具。
那问题呢？戴面具的程度到什么？定义是什么？
哦，有多厚的面具，有多薄的面具，对不对？
像他讲的，像说我个人的，就是人家的对我，就是我这个人呢、啊，很直。就是都，我也是跟那个姐妹一样，我都不会演，
喜怒哀乐都不会演，
然后讲话直讲，所以呢，就是我是直肠子的，所以有时候讲话得罪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
那这个是不是有没有戴面具？
大家说他有没有戴面具？他问这个问题，有啊，什么面具？他的面具就是把反过来了，现在有一种面具是说他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一个面具。嗯，哇，那什么是真实的？那就没有什么叫真实的了。所谓戴面具，既然这个面具就是说他这个，他只要把那面具戴上，人家就看不出来他在真正在想什么，对不对？他可以戴一个很悲伤的面具，那人家也不知道他里头到底是高兴。那如果他戴的是一个很喜乐的面具，人家看不到他里头是不是有受伤这个。所以这个你看，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因为每个人的出生的 background 还有每个人本身的个性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已经先天性的就会让你有的人就很容易 open， 很多人很容易交朋友，其实这也是一个成长过程的造成今天的。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讲说讲话很直肠子，我讲话就是喜怒哀乐都在我的脸上，对不对？那这种人其实应该是蛮容易交朋友的，蛮容易交到好的朋友。当然就像你讲的一样，因为我喜怒哀乐都在脸上，那我对人不高兴的时候我也还是一样就秀出来，所以也容易有些朋友就得罪了，然后就有些人就不是好朋友了。可是in general来讲，当你个性很直，很能够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你比较容易交到朋友。当朋友踏过那第一层，因为我们知道在尤其在职场上，或者是要找到一个真心朋友，就是说不是表面是一回事，背后是一回事的人，我们平常喜欢讲，就是这个人没有，我们叫做他背后没有袖子里头没有另外其他的东西，一看就看着他是他，这就是他。那只要我愿意容忍他讲话的一些很直的话，那有个心态说那也许是对我好的，那其实是蛮容易跟人家交变成很深交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我的感觉是，如果是他跟我都是好像以诚待的，可是有时候就是讲话触犯了，那他不了解我，那这个朋友关系就断了。那如果是很好，他知道我的个性的，我就不能很知心的朋友。那这样子的话在职场里面很不好，因为常常会因为触角太多。所以像我在 HiTech 做了20年的 software engineer， 你知道我的 resume 现在有5页，为什么？因为我每次都是 manager 知道我，还有我就很信任我，给我什么做，做得很高兴。可是你再知道，在那种公司里面，他的 reorg 非常快，尤其大公司，他就换来了一个新的老板，新的老板一来就给我挑东挑西啊什么。我就心里不高兴，不高兴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就换工作啊，就换了。所以我一听到就在跳啊跳跳跳，所以我的 resume 上面公司太多了，就是十几个公司，人家就说哇你怎么这么会跳，就是表示说啊你这个什么滚石不生胎啊，人有的人就不会害有你啊，想说你我这雇佣也没多久你又跳槽了。
对，
那我信主以后我才发觉到这个秘诀，就是说你即使再不高兴，你应该容忍。那事情过了以后呢，就会有比较好的结果。有时候会这样。
对。
那像我几年前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我在那个阿婆做事。那阿婆呢，也那个本来这那一就都很好，很赏识我，很信任我。结果那个 product 不赚钱，就 close 呢，他就 lay off 一堆人。然后我是其中一个没被的哦，我被他们就把我换到另外一个非常 hard 的那个新的 organization， 那个 manager 是新雇来的，哎呀，我就跟他处不来呀、啊，处不来我没办法，只好 quit。那 quit 以后，那个 Apple 的那苹果，我那时候 quit 的时候那个股市
啊，我知道你下面要讲到 stock 的价钱，那我们就停在这里。 就停在这里。
对，那就是这样。
好，谢谢我们姐妹的分享，大家从那很短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里头，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他在职场上碰到很多的挫折，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跟人没办法相处的时候，他选择的方式很多就是怎么样，也不见得叫逃避，就是他因为有个很好的先生，所以他根本有没有这个收入他都不要紧，所以他可以，很多人没有这个 choice， 感谢主你有这个 choice， 因为对不对，你虽然不管你的薪水好坏不好，你先生实在是很好，所以你有这个，你比很多姐妹有这个 choice。 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不愿意不愧的是会什么，因为我们有，对不对，有生活的需要，如果真的是家里头有生活的需要的时候，你再怎么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你也就是忍气吞声的在那里，就还是要做，对不对？那所以一方面你要常常要很感谢赞美主，另一方面就是说，当在职场里头你会发现看到人家不顺眼的时候，这个整个过程，人际关系过程里头，就是说我从来不再劝人忍，因为忍可以忍一下下两下三下，你忍不久的 sooner or later 你到爆发，你不对你老板爆发，你回家就对你先生爆发啊，你总要找个人发泄出来，发泄出来的时候常常会关系会 break 得更厉害，所以我常常是建议，就是说，你要在整个在学习的过程里头，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进来的这个 information， 那就是另外一堂课，怎么办？这个上次讲过的，这个我上次在讲这个 EQ 的时候，我讲了一个叫做潜能的 EQ。先等我一下，我讲了一个潜能的 EQ。就是两分钟很快的这样一个介绍进来，就是说我们电脑的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三样，如果把一个电脑分成三部分，一个是 input， 再来是什么
output
是第二部分，中间是什么
process
或是 hard disk 是什么 storage， 对不对？所以一个 input storage output， 对不对？我们说进来什么怎么样出去就什么，所以 garbage in garbage out，你 garbage in 进来，你存了也就是 garbage out。 那这个跟我们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人每天你这样子听到的接触到的这些所有的 information 进来的时候，我们叫做用心理学上的字眼叫做意识，就是你的 conscious mind。 你可以在接受这些 information 的时候，你就下个段下一个结论存到你的记忆里头。那我们的记忆是什么？就是 subconscious mind，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你每一样进来的东西，你做一个发生了，做个结论，就放到我的潜意识里头，然后等到要输出去的时候，他们叫做一个名称，叫做 creative 的这个 conscious mind。 creative 就是说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思路。可是你接收进来你存的都是不好的消息的时候，你会不会出去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不会。所以他在跟我们讲说，在这个过程里头，每一样东西你可以接触到好的坏的事情，可是在这个事情你可以选择你要怎么样存它。你一定要在存的时候就要存一个很正面，一个你认为是不要是一个很负面的思想在里头。如果你存了它，那就是跟电脑一样 garbage in， 你一定会 garbage out。 所以你在今天，我老板今天做了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了，那你可以选择我今天要怎么存这个 information。 每一样事情，今天夫妻吵架了，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两个又莫名其妙又发飙了一次，我还是可以怎么存？哎，他还是很爱我的，只是他为什么老是用这种骂我的方式要把这个，就你自己要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存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换一个方式存。因为我们讲说人要有正面的思想，你如果你的存进来的东西全部是负面的，你很自然的，这是在心理学上，他从这个 conscious 到 subconscious 一直到叫 creative， 很简短，这一堂课我就跟大家用这样一笔带过。那现在就是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在人际关系里头，我们刚刚正在讲到这个面具，你说不戴面具的时候人家给你的一个反应，我就很直截了当的反应出去了，对不对？你会直截了当的反应出去，因为有 information 进来，你已经决定你要怎么反应才出去。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决定的过程里头放的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为什么有的人看事情总是很 positive？ 讲出来的话好像，很多人讲出来的话，你们周围有没有人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总是很积极很乐观的，他不太有，就是说 很多那种很对别人来看觉得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情，哎，他怎么老是会想到一个好的事情来讲，对不对？那这种人就说他有的人是很自然的，他的生长环境让他这样。可是今天我这样告诉你们以后，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习可以做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很多东西你现在已经很多变成你的习惯，变成你的一些你的 decision making。 为什么夫妻吵架会对方根本还没讲一句话你就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他的动作还没出来，话都还没讲，只不过他言语行动你已经以前惯已经在里头做了，说他这样行动就会是这样子的 result， 所以你就先骂再说，等他骂完他再说，我根本没有那个意思，我这次就是没那个意思，我正想改， too late， 可是你已经骂完了。因为这就是我们思路里头很多的习惯，所有的。所以我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跟大家讲的这个介绍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也会讲说，你们我们一开始如果养成了一些习惯，生活习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以后人际关系的发展。那这些生活习惯你觉得没什么啊，这个就是我的习惯，我又不干涉别人。可是一个习惯就是因为你已经从 input 养成的这个东西，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可以改变，但是21天都不够。很多人说21次就够了，21次都不够。我想40天禁止祷告的话，40天你们看够不够？也许40天可以。对，我自己踹过21天改变一个习惯，结果居然还21天很顺利的过了，然后慢慢慢慢又开始回去了。我太太就说你这个不 work。 上次我在 EQ 的时候，我为了改变一个习惯，我21天我就这个真的是改完了以后，后来慢慢又开始回去了。所以下次要踹40天，看看可不可以真的把一个习惯改变。好，在人际的关系里头呢，我在讲了，就是说这个面具，刚才有人问我说面具有没有厚有没有薄，这个我比较不太能够回答。但是我只是讲说这个面具是很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戴着它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在这边只是提醒大家，我不是要你们在所有的场合随时都把面具拿下来，但是如果你 aware 这件事情，你知道现在就了解说你在很多场合你不想跟人家深谈，你不想的就是说你很自然的就是戴着这个面具。那我们每个人来确实都希望大家看，每个弟兄姐妹看我们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心里头都有很多软弱，也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些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每个人都有。有谁敢在这里讲说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是讨神喜悦的？所以你不用说，因为我自己里头还有一些我自己知道不好的。昨天我们小组开那个姐妹她带的时候，她一开始的她把这个整个茶巾就变成一个玩 game， 所以她一开始就每人发一张纸，然后她上面的每一个纸头都是一个一开始就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字眼，两句话，有的是嫉妒，有的是增进，因为我们正好在讨论这章节，有的就是污秽，反正就是都是这个负面的。然后他第二个就是说，你觉得要用什么来改变他污秽的？有人写清洁的心，有人写祷告，就是说每一个人接到都是不一样的。他说这样，你自己觉得你有哪一样是这样 negative 的，你要怎么样改变？然后最后一样就是说你要采哪些具体的行动。所以他很快就把一个很教条的这个带得很生动。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是要你把这些负面的这些习惯，这些你自己有的经验，你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正面的一个话语行动。他就是在我一看我就知道他在 exercise， 就是正好 match 我在讲人际关系的一小部分。那他就做得很自然。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们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自己想改进可是常常没办法改进的那一面。我们都是好基督徒，我们也都已经得救，但是就是说也不用为自己的这些缺陷觉得需要害得非常 deep。 很多东西要找到人可以分享，你想想看，这些都是对我来讲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足的地方，我们为什么要愿意去跟人家分享？所以哪一天你愿意跟一些你信任的人，在我刚刚的过程里头，这些你信任的人，一的是你的 mentor， 或是当你愿意跟他分享的时候，你才能够在这个方面得到 help。 可以，对不起，我刚刚已经举过两次手了。
因为其实人际关系有分在 professional 跟在 personal 的 的 field 里面，如果是在 professional 里面呢，情绪还是可以有，因为它是健康的。可是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件，就是当你碰到一个negative 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是决定要处理它还是不处理它？那如果你决定要处理它的时候，那就是要看人事实地物，然后用很 positive 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通常会问你说，如果你跟你的上司或是跟 colleague 有 conflict 的时候，你都怎么处理这样子？那就是譬如说有些人就是会先问其他的人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然后他通常都就是去了解他的 thinking 的 logic 这样子，然后再去跟他很就是没有偏见的去跟他把这件事情谈开来这样子。就是我在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面具其实是让人家觉得你很 pleasant， 就是不是带有任何情绪这样子。
好，谢谢我们姐妹的分享。没有面具不代表没有情绪啊，情绪都还是会一直在那里的，但是怎么样把情绪当作，我以前讲过，把情绪当作一个神赐给我们的好礼物。当你情绪来的时候，你要开始等于是一个自我的一个过程，一些情绪来了，你要开始不要就是每次这些情绪一来 repeat 又 repeat 的，你要开始想说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然后从这个情绪的顺着这个情绪的这个思路去摸到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如果你能摸到了，你这个情绪往往能够改变。但是如果你不把它当作每次情绪来，我就跟你讲，有的人觉得一生气或者他就压抑了，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啊。那如果你上过情绪管理，情绪还有很多，有五种基本的情绪，可是情绪是千千万万的，有各种的 combination， 有各式各样的情绪，那每一种情绪怎么去面对，就是说都有不同的方式啊。那牵扯太远了。那回到这里来讲，刚刚我姐妹讲的说，在职场里头，她把这个说分的说，在我们有个人的 personal 的有人际关系，但是在职场上常常要就跟平常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我是该赞成还是该反对，我是觉得可能两个差别没那么大啊，就是说在职场上呢，你刚刚讲到 interview 对不对？如果是 interview 的话，对我来讲就是说要不这个，因为大家都很忙，要不说带一个很主观的去看一个人不太容易，所以很多人在 interview 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说，跟人家握一个手几乎就已经决定一半要不要 hire 他。所以有人觉得很夸张，但是你真正去问一些很有经验的 hiring 的 manager， 在这个他一走进来的走的姿势，到他坐下来我跟他握个手，基本上就已经决定这个人的感觉，很多就决定在这个里头了。所以这个是讲起来好像很不 fair， 你怎么这么主观，但是这是当人很有经验的时候，从一个握手的过程，这个过程里头就一半就可以决定，然后接下来是 technical， 在这个，然后到其实最重要的是到最后，你 technical 都答完，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到最后这些都答完以后，他问你几个很轻轻松松的问题，你都已经觉得都答得很好了，那最后那几个轻轻松松的问题就可能让你不会害，那个几个轻轻松松的问题，常常你就已经一下就会把你自己一些方式不知不觉，你就会在那个很 relax 的过程里头你就讲出来了，不是说叫你，但如果那本来你就是那样子的，那他就会从那个过程里头很快的驾驭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公司。那些这是很又一般的 manager 真的没有时间，可是就是说很有经验的人在一个 interview 的过程里头，大概就是这两三个步骤。 technical 的部分就常常像 technical 我更不去 handle，都是进来我最主要是看看他问握个手对这个人的感觉 feeling 如何，然后 technical 我 trust 人家的问，然后再回来一个很简简单单的几个很轻松的问题，你大概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做一个 teamwork 的人，是不是一个人，这你讲你是个 teamwork 的人都没有用，随便几个问的很轻松的问题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那人跟人之间眼睛一对看，大概也很多事情人就可以看进人的里头去了啊。所以就是说那个职场上跟一般的生活里头差距没有那么大啊。今天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不同的场合戴不同的面具，想要人际关系往下发展到一个阶段， 你对于这些你想要发展人际关系，如果你不想发展，那你不需要。可是你越是在，可是你说我有选择性的，有的时候戴面具，有的时候不戴，其实并不见得是一定说非常好。就是说像我姐妹讲说，她随时保持一个她觉得她很真实的她。你是越活得很真实，真实并不表示说你什么事情随时都要跟大家share，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常常愿意把自己表现得很真实的一个时候，人会很开始比较主动愿意跟你交往。如果你很愿意跟人家保持距离，你就戴上你的那个面具，那是很安全的，大家见面就是给你打个招呼，不会有人再进来一步再问你。所以那是怎么样要缩短人跟人之间距离，就是我下面到了杂种的阶段，我会讲你该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这里讲说你要建立人际关系呢，你的准备工作其实一点都不多。我写了三个，就是先拿掉你的面具，卸下你自己的心防，然后坦诚自然分享你内心的世界。因为唯有这样子以后呢，你自己先真实透明了，你才能够让人跟你一起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如果你会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要奇怪，人家也一样，你好他也好啊，你们两个就永远你好我好这样下去。那可是有没有 struggle 大家心里头都知道。所以我常常这个有一本，我不知道有一本书是外国的一个牧师写的，他就讲说在一个 church 里头，他说整个 church 里头大家都每天来上 church， 每个人夫妻来都是一对一对的，每个人都是西装领带，都是很绅士很这个。可是他说这样的椅子上坐了这么多人，他说这里头有多少对是破碎的，有多少对这么一个安详环境里头，他说有多少对夫妻是在破碎的关系当中啊。就是说因为我在后面就会刚讲到，检验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头就从家庭的夫妻关系开始。一个人你说我在外头有所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们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很难。所以夫妻关系好常常会让你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更容易好。所以把这个夫妻关系当作检验一个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大家不要认为我讲这个是很随意的，这是一个，再讲一句，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因为在夫妻里头这是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夫妻里头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 improve 这个夫妻关系，是有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那也最容易人际关系里头，你先把这个人际关系先回去在自己的最 close 的圈子里头做。当你的最好的伴侣，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改变，就像我那弟兄的，不要到他葬礼的时候，他儿子女儿才见证说他，可是我们也很安慰，居然就说他信主以后有这么大的改变。那我们今天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在这里，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人际关系是神赐给我们的好礼物，大家都不要为我们过去你想要戴的这些面具烦恼。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开始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常常在上这些课的时候，这些在上教这些课的过程里头，就是我每次在学自己在学这些里头是最敏锐的时候。因为我的例子最多，因为会有人来找我，然后我自己要接触很多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也是我遭受到最大攻击的时候。就跟刚开始几个人在之后，我跟大家讲过，因为我每次为了准备这个，准备到前一天晚上差不多都是到，我是喜欢到最后还是要不停的在改的，所以准备到2:30，我太太叫我今天来跟你讲说，她下堂课不来教了，就是她说她以后只要再这么晚睡，我就不会准她这个再写这些讲义。那我说不写讲义，我不用讲义我也可以讲。所以但是就是说，你看这是我自己，如果为了准备这门课造成我跟我太太关系紧张，那就是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不是只有你们在得到帮助啊。好，我讲到说人跟人的接触的时候呢，当你开始愿意分享你自己，你开始愿意透明一点的时候，你就要 bound to be 受到一些挫折伤害。可是不要忘记，当你这一小部分的伤害，可是呢你会得到更多更多真实的回应。 看起来也许某一两个人会对你做到一些伤害，那还是一样，你把不把这些当作伤害，这是由你既然知道了，接受到一个 message，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人家跟你讲的话你定义为伤害？你为什么要把它定义为伤害？你能不能够说人家讲这个话，给人家一些 benefit of the doubt， 对不对？像我刚刚我姐妹讲说，她是一个有什么她就讲到什么的人，那她为什么会那样形容我？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有的时候去就问她一下？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误会，绝大部分都是你没有去问对方，你就直接把他的那个写的一个 email 或者他讲的一句话。你 so hurt， 你就觉得他怎么这么好的朋友，他怎么会跟我讲这种话？或是一个 email 来，你就觉得受到这么大的伤害，甚至于你老板来，你说这个老板怎么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在职场里头啊，就是说大家，我最怕大家用 email 在联络，因为常常一个写的 email 出去，一方写的是以为表达的非常好，另一方面看到你的 email， 简直是觉得暴跳如雷，觉得说怎么有这样子的人写这样子的 email。所以每个人就是写得很痛快的时候，他不知道一个 email 出去造成后面的伤害多大，关系就破裂，或是说一个 group 的话 teamwork 就合作不下去啊。很多人是很没有写 email 的智慧的啊，一句话写完了以后，我以前下头的 manager 他还做 customer support 的，他的一个 email 一写出来给 VP 以后啊，所有的 VP 都来找我说，你怎么有这样子的 customer support， 他怎么可以写这样子的话？那我说啊，什么什么，我还在忙，赶快把 email 拿出来一看，还 CC 给我了，一看哇，赶快到所有的要去灭火，每个 department 然后 VP 要去道歉，那就是说讲话就不得体。所以我后来都是禁止他们写 email， 我都跟他讲说，你们每个 email 写以前，你牢骚发完了，先你最快也是先 CC 给我，或者先寄给我，然后我帮你们看一眼，要不然你们就第二天再决定寄。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写，一写完以后我就不寄，因为在怒火上的时候，觉得受委屈的时候，写完的事都没好事的，那就不寄。第二天来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做一个祷告，就把它抵离掉。啊，
你这样算不算戴面具？
啊，不算戴面具，这不算戴面具。为什么戴面具？就是说我在讲说，当你接到一个人家的，你很自然的反应很愤怒，或是你把一个 email 写下来，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了，对不对？你发泄出来有没有针对任何人？还没有出去，对不对？这等于是这个时候我叫你说不要发，这个时候你自己就多一点思考的时间。当你怒火下降的时候，你可能思路就不太一样了。你讲说我发出这一个 email 是造就人还是不造就人？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发出这个对于关系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不是戴面具，这个是 avoid 冲动发生争执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们一般的情绪，我教过情绪管理，就是当一个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的马上的反应是造成我们人际关系破口最大的地方。任何事情来了以后，如果你只要能够停个三秒钟，甚至于夫妻跟夫妻一句话骂过来，你不马上骂回去的时候，这就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刚刚那个 email 来了以后叫你停半天，一天不发，那个就是让你沉淀一下，你沉淀多了一下以后，你可能就不发了。我事实上我绝大部分我都要求我的 manager， 就是说你不但不发，我要求他亲自去那个人的办公室坐下来跟他谈，我看到你的 email， 这是我的感觉，你先告诉他你为什么会这样写。我就说面对面，我不准他们用 email 联络，我说你们去要这些事情，你们面对面去谈，看看人家是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很多有时候他们来找我说你怎么这样发，我说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自己都有，对不对？那何况就是说大家发 email 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工作的角度，自己的这个范围，觉得都是人家很没道理。可是在一个团体里头，人家一发一个 email， 我跟你讲，很多误会会产生的，真的很多误会。所以你像你讲的你的老板，我跟你讲，并不见得每个老板都是不能跟你合作，可是就是说你不能要求一个新的老板来的时候他没有一个不同的 style， 一个新的老板来他一定有不同的 style。 你跟以前的老板工作一段，彼此产生了一个信任，一个很好的工作的一个新的老板的时候，你要给他 benefit of doubt， 你要去花 effort 去争取他的信任，要不能照以往说跟以前老板一模一样，不可能的。新官上任都要怎么样，三把火，他要不要铺服他自己？所以他会要 work extra hard， 他会更不 reasonable 对你来讲，这是很正常的。你让他有没有给他这个 period， 让他去 build up， 去 help 他， 他来一个 group 里头当一个新老板来，他马上就要架你们谁是可以我可以 trust 的人，谁是可以帮助我的人，对不对？那很简单，为什么新老板人常常会有说他会把以前班底带来，因为那些人共事过，他 trust。 那我们一些如果说不是他的，他我愿不愿意说怎么样 help 他，让他很快的熟悉这个 group。 一个人有这样，他会感觉到你的善意，然后给他一个 period， 跟他讲说我知道你这个时间你也要 build up 你的 credit， 我说我们也要彼此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你这样子一起开诚布公的讲以后，哎，也许他对你就会不太一样，而不要每个想说这个老板来跟以前的作风不一样，他就是实在太不 reasonable 了。你要就说，这里就讲人际关系里头，常常要你换个角度。这个我下面最下面写的，我说在最下面，我一下跳到最下面，我讲说你在人际关系里头，你要设立目标，以终为始，是要你说你到底想在人际关系里头，你想要达到什么？那我在这里准备阶段不是要去要求别人做什么，而是说我把我这个在情绪管理的最基本的囊括成这样三句话，就是说你在准备你自己的时候，你先要了解你自己的情绪。我用自觉心也可以，用自觉力也可以。很多人就是说在人际关系发展里头，你做了一些你本身做了一些破坏关系或是伤害人家关系的，最怕的问题在夫妻里头，你做了一个夫妻关系的一个破坏的时候，最怕的是你不知道，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事情就一直 repeat 的发生。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造成了对于先生或是对于太太你不能 trust 他，常常这个不能 trust 往往是因为其他很多累积来的事情。我父母亲的婚姻不幸福，看到父母亲破碎婚姻，那个阴影常常造成一个夫妻关系里头，把那个阴影就常常就一直 assume 下来，没有那个安全感。就说这是举其中一个例子，职场上也是一样，前头你被一个老板很不公平的对待，在这过程以后，当另外一个新的老板来又有一点点那个征兆的时候，你马上就把以前我刚刚讲的你的 gabi 进来存在你脑里头，你那个印象直接就判断说他又是一个那样子的老板，你照同样的模式下去出来的又是下一个同样不好的 result。 所以这些 result 再经过两三次，三个老板都是这样子，你就说我这个真是一个真理，对不对？我只要这样想，这个老板就是这个样，这是一个真理。其实我在讲的，这就是我们习惯思路里头形成的很多的这些症结。那你听了这样的话，你可能以前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可是在新的一个关系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学完新的人际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刚刚几位姐妹，你说你们都是很自然很真实的，感谢主，这是你们很多人想要做到这一步不容易，你们本身就有了。可是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你们要需要的是往下一步走，因为在人际关系里头你希望自己表现得很真实，可是在表现很真实的时候又怎么样，就是说不去讲话去伤到对方，对不对？这是你们希望看到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很愿意表现自己，可是又知道当我表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让对方会受到伤害。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我们下面还有蛮多天的学习的过程里头，你们往下一步走的时候去学习怎么样在这一个方面去不伤害到人家，更体贴人家，就是我跟你讲的到下面讲的这里的准备工作里头，除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情绪，我讲这句话实在是很大，了解自己的情绪我另外开了，对不对，整整一个学期十二堂课讲情绪管理。那这里就是说，如果你自己都不 aware， 人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问你说你有没有戴面具，如果你也没举手，你都说我其实大概没有。如果你自己不觉得你有的话，你大概也不知道要从何去把那个面具拿掉。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从 aware 自己开始。昨天我们在晚上在小组在做的时候也是一样，譬如说我们做一个这个，有个弟兄譬如说拿到了这个，他拿到的一个是譬如说骄傲啊，我只随便举个例，他就说我真的不会骄傲啊，我对人都很好，我不会骄傲，我还是讲另外一个愤怒好了。哎，可是呢他就把那个我们说好你换，他就讲另外一个，然后他讲的嫉妒，可是在讲嫉妒的里头呢，我们每个人都指他是你很骄傲。所以他虽然换了一个主题，可是当他在形容那个主题的时候，他旁边太太说你们看这样，就是说我们说这是骄傲，大家都讲，就是大家都笑。可是这个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自己大家都自以为我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大家在旁边在很轻松的场合这样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无伤大雅，每个人都在share一件自己负面的事情，怎么样用一个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正面的，哎，就会把很多事情就很 easily 的 bring up 起来，而他自己也就 aware 了，哦，他说他自己就笑着，哇，果然如此。所以我在讲说，在这个里头呢，怎么样开始了解自己的情绪？你们如果真正想的话，我反正这些课在我们的网站上，旧的课全部 video tape 都在那里。有空的话，你们有时间，你们不妨可以听一下啊。然后呢，除了了解自己的情绪呢，我这里写说掌握自己的反应。这里的掌握，我用掌握这个字，其实也就是说你要控制自己的反应。这是刚刚你讲的问题，我叫你的控制呢，就是说叫你不要马上反应啊。所有的这些关系最容易伤害人的时候，就是马上的反应，因为你那感觉 so real， 对不对？人家一句指控来了，人家一个话语来了，你就恨不得马上就一句话回去，对不对？夫妻关系里头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彼此夫妻的 button 在哪里，对不对？你讲话伤害了我，我就可以讲一句话，我知道你一定会受伤的，对不对？那个 button 一按的时候，两边就越按越凶，对不对？你看比电动玩具还快，那都不用直接就来来回回了。所以这里呢，叫你掌握你的反应的时候呢，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跟我上礼拜在建议另外一对 couple， 就是说，在今天没来啊，他就讲说他最受不了就是，譬如说跟先生要讲一件事情，先生就不回答。那他就要据理力争，一直追着先生，追到他要讲话，那先生就不讲话，他就气得要死，对不对？那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我就跟他先生讲说，你可不可以跟你太太讲，就是说，你说我们现在暂停，我半个小时以后来回答你，或者说我今天晚上回答你，或者你跟他讲说，我们明天早上谈这个事情。我说你只要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要谈这个事情，那太太说好啊，他只要愿意跟我讲什么谈，我就可以等啊。可是他每次都不讲话，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要 avoid 这个事情，以后就再不跟我谈了。那我就要追出这个答案来。那这就是他们之间很简单的一个 solution。那事实上也不光只是先生这一边，太太那边同样也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做。可是就是说这是很简单，跟他们讲一个两个人你们探讨一下，但是告诉对方你什么时候要重新 engage， 事情就缓了很多。那刚刚我弟兄讲的就讲说这个，你刚问我，你刚讲的，对，他问我说这样算不算戴面具？那我这样跟你们讲，你觉得算不算戴面具？不算了啊，这是一个在很多关系里头怎么样去我不愿意讲技巧，因为我觉得技巧的东西是不是很真实的，而是说一个技巧，还是讲技巧好了。但是这些技巧如果你 repeat 又 repeat 变成了你的一个习惯的时候，那就不再是技巧了，那就是变成一个你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的反应。但是很多人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会觉得是技巧，就跟你去参加恩爱夫妻营的时候，他你夫妻之间两个人彼此讲一句对对方 appreciate 的话，他是要你手握着手，眼睛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讲一对你对对方 appreciate 的话。那你知道很多夫妻去到那边已经很冷淡了啊，已经几十年没讲过对方一句好话的，你知道他握着手，他根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啊。那 leading couple 就会示范给你看，他们两个握着手，什么事情他随便讲一句，他就可以怎么样去 appreciate 对方，就从那样最基本的这样握手就开始。那你觉得好像很 ridiculous， 可是就是跟你讲，手握着手，眼睛看着对方眼睛的时候。你眼睛一看对方眼睛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哭了，有的太太先生就开始哭了，才讲一句话就开始哭了，那这个就开始开始变化。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完爱夫妻营，然后我姐姐从台湾来，我就带到我爸妈家，我爸妈80几岁，然后我就说，哎，我们刚学完这个爱夫妻营，我们示范给你们看，我就跟我太太示范，我说妈你也来，我说你跟爸爸两个也来，我说这小孩子的游戏你们还开，我们80几岁了还玩这套游戏。我就说来试试看嘛，我就说你跟爸爸两个来握手握手握手，然后我就说好，妈妈你先对爸爸讲一句你也 appreciate 他的话。那我妈妈才没讲两个字就开始哭了所以我跟你讲，这套真的是有效的，但是要变成一个习惯不容易，很多人觉得开始嗤之以鼻，可是当你真的跟人家手握着手，眼睛看着对方的时候，所以我太太最不喜欢我，就是我如果在忙着打电脑的时候，她坐我旁边开始跟我讲话，我一边打电脑一边回她，他说你可不可以把电脑关掉，可不可以回头看着我啊？ 啊，那我赶快电脑一关就回头看着他，眼睛看你，你要跟我讲什么？这时候他就知道我完全的，其实我也在听，可是因为眼睛没有看着眼睛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所以人跟人的交往的时候，你也会一样。如果一个人要跟你交往，他从来不看你的眼睛，讲话总是顾三看四的，你会觉得这个人真是很不，他到底跟我说不很真实，不很礼貌，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怎么样一个抬起头来，像我今天这样子看你们每个人，好像看到你眼睛里头，你想要跟我讲什么话？你也可以对每个人是这样子，对你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叫你对每个女孩子啊，尤其是单身弟兄，对每个女孩子会这样子看，没有叫你这样做啊。可是人可以从你的眼神里头看出你讲话是不是很真诚。那最后一个就讲说，你要体会他人的感受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际关系的过程里头啊，我们对人不那么敏感，我们常常，这是下一章会讲到的，下一章在撒种的时候，我们人绝大部分人都比较自我中心，我们常常都是想到我们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会在很多发言的场合，你们会不会常常发现大家都抢着要回答，每个人都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观点，小组查经要把自己的观点分享，有的人在讲到一半，有的人就举手就插断，就打断他的话，或者他讲完了话，你根本完全没有回应，你就自己讲一套你的看法，你的完全 totally ignore 人家正在进行的这过程，这是一个很 common 的，因为人本身就是蛮自我中心，不太总是急着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但是在人际关系的发展里头，你要想有个好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去聆听对方，是比你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更重要。那这会在下堂课里头，我会比较 focus 在讲我们要怎么样去聆听。那大家会说聆听很简单，但是一个真正做到一个好的聆听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非常不容易，是我自己都好像怎么样学就总是差了一点点。对，所以那这是下堂的事情。那今天我想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吗？还可以啊。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好，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把我们弟兄姐妹，让他们真是在每个礼拜这样繁忙当中，他们愿意来到这里，一起在追求更美好的人际关系，是吧？真的，这个人际关系在我们这样一路上，大家一起分析，一起研究，一起探讨，一起分享的过程里头，主啊，真是我们孩子在讲的多，再怎么样的分析，主啊，真是远不如你亲自你的圣灵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你真是在我们的心里来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啊，真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来掌管我们，主啊，我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人际关系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破碎我们这样子的器皿，让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你的破碎，成为一个更贵重合你心意合你使用的器皿，让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光光只是为了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有更多的周围有更多知心的这些朋友，主啊，真是让我们有个好的人际关系，是让我们也很有自信心的，我们也可以把真是福音毫不畏惧的把福音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各个的场合我们能够传出去，是吧？真是谢谢你，孩子在这里凭着信心向你预先领取，在这里人际关系，美好的人际关系，你要赐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向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嗯，好，谢谢大家。